如果说我们真的在做一种不一样的纪实摄影，或者说在以摄影的方式在回应着一些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考虑进去的东西是我们需要向其他的学科取经的东西。
你好，欢迎收听 Let'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来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搜索 Let's Talk 订阅随时收听。下面请收听本期节目。
大家晚上好，今晚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严肃地谈谈纪实摄影，关于第六届侯敦克纪实摄影奖的在线研讨会。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长河。今晚我们将从第六届侯敦克奖出发，谈谈侯敦克先生留下的文化遗产以及纪实摄影的现状和前景。今晚的研讨嘉宾有第六届侯敦克奖的获奖者陈荣辉、程新浩、苏甲此策，评委呢是杨晓元老师、陈晓波老师，组委会成员是侯小锦、余德水、严志刚。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这个晚上可以坐在这里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纪实摄影。太难得了，今天晚上的这个讨论非常精彩啊，三位摄影师都有自己不同的困惑和瓶颈，听到了这个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非常认真的这个分析和检讨，我觉得这对大家的帮助应该是最有力量的。那么我接着提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对三位摄影师的最后一个问题。听了刚才大家的这个对摄影的认知和表达以后呢，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传统的纪实摄影呢是表现人性的，现在的所谓的新纪实摄影呢只是提问啊，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想请三位回答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是如何在你们的作品中间平衡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
就现阶段我自己的个人作品来说，我当然很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引起一个很大范围的这种社会价值上的传播，然后也希望它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这个事情本身，我的这个衡量其实并不是根据这个，因为很多时候我无法去做一个更深层次的判断，或者是说这个事情经过一段发酵之后，它会变成怎么样。我觉得现阶段对于拍摄者，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应该还是说我踏实的去做这个事情，把这个项目做好了，然后它的这个传播的可能性才会更多。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题材，我后来我也有加入腾讯的这个国语计划，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腾讯那边的一个手机互联网，还有像腾讯新闻这种大众媒体，包括我自己供职的这个媒体六筒的这个对外英文的传播，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前提都是建立在我这个题本身，或者是我这个照片，或者是我这个作品是成立的，它是好的，打个引号的好，它这个作品是成立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当我们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去谈它的社会价值，谈艺术价值可能才更现实一点。然后对于我来说，我是一名摄影师，追求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不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最本质的出发点。
啊，谢谢长河老师的继续提问。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硬要说存在，就像我之前就在那个简要的说了一下关于纪实摄影的这个概念的，或者说这个能指的华裔这个概念的改变，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从来就不存在一种这个纪实摄影是它的最终的这个最原始的形态，它可能从这个改变世界开始变成了某种自我表达，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之下又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样东西，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人的理解都是不同的。那么如果硬要就是说这种一种传统的纪实摄影和 现在很多人在做的这样的实践的之间的区别的话，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区别是在于传统的如果硬要用这个词打着引号，传统的纪实摄影它可能默认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它默认了某种可以直观感受到的真实，默认了某种记录能够保证这种真实的情况，默认了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和组织起来的文本可以直接透明的达到这种真实，并且透明的把我们的这个认识传递给观看者。但实际上如果要说存在一种新的实践的话，这样的实践就是它不再默认任何东西是成立的，它不再使用任何现成的概念，而它会去考察这些概念是如何进入到我们的话语当中，它如何被真理化，如何被问题化的。而这个过程不单是说纪实摄影报道摄影的这个面临的问题，它实际上从上个世纪的那个三四十年代开始，它就已经从哲学和语言学开始成为了一个必须得回答的问题。那么从这个维特根斯坦开始，就是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语言学对历史学的影响，那么历史学以前会认为历史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叙述，但是最后当语言学影响到历史学之后，你会发现像在海登怀特或者说安克史密特这样的叙述当中，它变成了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被直接的表述出来的，存在的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对历史的叙述。我们构建的是一个文本，我们构建的是一个自在之物，这就是所谓历史学当中的这个叙述主义。虽然这个叙述主义到现在已经式微了。同样的，在这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语言学影响到的人类学当中也展开了对这样的这个民族志的这个讨论。以往的民族志大家会认为我们可以做某种客观的叙述，这样的客观的叙述可以构筑起来某种对这个世界的，就是对他们所研究的田野的对象的真实的这个反应。就比如说我们说到那个文化人类学的这个鼻祖，这个马林诺夫斯基，我们认为他写的这个西太平洋航海者是一个非常典范式的这个民族志的文本。但是当这个人们最后发现了这个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写的日记之后，你会发现他在日记里面写的和他在民族志文本里面写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比如说那个玛格丽特米德对这个萨摩亚岛的这个研究上，然后他在萨摩亚岛写了一个萨摩亚人的成年，然后完了之后过了大概过了十几年，新的一个人类学家去那个研究之后，发现他所观察到的现象和米德所叙述的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么问题就在于谁说的是真话，我们是否是以这样的客观的观察和按照某种学科规范构筑出来一个文本之后，我们就能够直接达至那个真相。那么从这几个例子当中我们会发现未必是这样。所以说从那个八十年代开始，像那个克利福德，像那个马库斯他们写的那个写文化和那个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像这些当中他们就反思了之前的对这个人类学的这个民族志的真实性的这个考虑，他们就认为这种真相不是必然能够通过一个文本客观的叙述出来的，我们存在的是对真相的叙述，而不是真相本身。那么在这样的文本当中，我们是否一定要把它组织成某种客观的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把它伪装成某种客观的形式呢？实际上他们就认为并不是这样。那么在之后的一些新的那个民族志的写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矛盾的材料被放进去了，很多作者的观点和作者观点的来源被放进去了，它变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历史学里面对真相的考虑，这个人类学里面对真相的考虑，实际上就和我们现在在讨论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假设说存在一种纪实摄影的话，那么纪实摄影如何回应一种真相，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那里找到很多的启发，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首先去做的。因为这事儿已经过去这个都快八十年了，那个我们还在津津乐道的在讨论着 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在80年前就提出来的问题，或者说在70-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和更新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去回应的，也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在做一种不一样的纪实摄影，或者说在以摄影的方式在回应着一些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考虑进去的东西是我们需要向其他的学科取经的东西。
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专题访谈第七集就播送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第八集。
谢谢你收听本期的 Len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比如电影导演、编剧、纪录片制作人、写作者、视觉艺术家、知名博主等，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你在 iTunes 以及 iPhone 播客、 Google 播客、 Pocket Casts 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播客客户端搜索 Lens Talk 订阅，马上将会有新的节目上线。